I'm turning now to the Gospel of Mark, chapter 4 and verse 41.
我要翻到马可福音第四章第四十一节。马可福音第四章第四十一节。他们就大大的惧怕，彼此说，这到底是谁？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。我们今晚的主题是属灵生命的开始。在这里，我们读到基督平静风暴的神迹。这场在海上的大风暴成为了门徒生命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，因为这件事具有永恒的意义，同时也是通过这件事，门徒才开始意识到基督就是神。我再读一遍这段经文，他们就大大的惧怕，彼此说，这到底是谁？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。那么，我们今天有四个简单的标题。首先，第一个标题是门徒的追求。那么，四福音的记载是非常详细的。在主耶稣基督刚开始传道的时候，我们在约翰福音中读到，施洗约翰在旷野传道，他宣告弥赛亚的到来，神的羔羊将要来到，也就是基督的到来。那么，曾经的犹太人对此有些误解，因为他们的宗教领袖早已经偏离了真理和正道。当时以色列人普遍地认为，弥赛亚会是一个政治领袖，他会救犹太人脱离罗马人的掌控，让犹太人重获自由，让这个民族再次的兴盛起来。而那些保守派的犹太人，他们则认为弥赛亚会振兴整个社会的道德标准，会让他们成为一个更有秩序的一个更好的地方，但是他们的期望都是属于这个世界的。他们所期望的是一个属世的伟人来领导他们成就这一切。那么其实犹太人，他们大多数并不认为弥赛亚会是神，他们只觉得弥赛亚会是一个伟大的人而已，就像一个大先知，他会有特殊的能力，但是最终也不过是一个人而已。那么犹太人他们并没有完全的理解曾经先知留下的预言，因为在很多的地方都提示弥赛亚是从神而来的，他会是道成肉身的神，他会来，他的名字会是以马内利。这就是先知告诉我们的，意思是神与我们同在。但是犹太人却以为这些都是抽象的形容，夸张的描述，他们没有明白弥赛亚就是神，他们以为弥赛亚会是一个最特别的人，仅此而已。所以当施洗约翰开始讲道的时候，他宣告弥赛亚的到来。有一天主耶稣基督来到了施洗约翰的地方，施洗约翰指着基督说，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那么那些听到的人，他们却没有完完全全明白这句话的意思，他们觉得弥赛亚要来除去世人的罪孽，他们以为这指的是罗马人的罪，或者是那些侵略者的罪，又或者是以色列人中严重泛滥的罪。他们没有明白这指的是只要他们悔改，基督就会除去他们个人的罪，基督也有能力除去人的罪，他也要为这个目的成就一些事。而犹太人却不明白这些事，他们对施洗约翰的话是模糊不清的。在约翰福音中，施洗约翰说了同一句话，当时在场的有未来的使徒约翰，还有安德烈， 就是彼得的弟兄，他们都在听施洗约翰讲道。约翰、安德烈还有当时未在场的彼得都是施洗约翰的跟随者。他们喜欢施洗约翰传的道，说要有一位拯救者来到，将要有很大的改变，一切都要变得更好，生命会拥有更多的意义。当时他们三个年轻人还是打鱼的渔夫，但是他们想要支持这一切，想要和这个信息有关联，所以他们会在空余的时间跟随施洗约翰。直到有一天，施洗约翰指着基督说，看哪，就是这位拿撒勒人耶稣，这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，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门徒就看向了主耶稣基督，施洗约翰也在这个时候指引他们跟随基督。那么主也转身与他们说话，门徒就问他说，夫子在哪里住？耶稣说，你们来看。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，这一天便与他同住。这两个人就是未来的使徒约翰和安德烈，他们与主交谈，听他对他们说的话。那么基督让他们非常的惊讶，他们从来没有听过有人这样说话，还有基督的为人，他的智慧，他的计划和目的，这一切都让他们喜出望外。然后呢，他们就跑去找西门彼得，告诉他，我们遇见弥赛亚了。要记得在这个时候，他们依旧认为弥赛亚会是一个政治领袖，是来复兴以色列的。西门彼得也是这样想的，他们就此跟从了主耶稣基督。那么门徒们目睹了基督行的第一个神迹，就在迦南地加利利的洗宴上，他让水变成了酒。他们还看到了主医治一个从加百农远道而来的人，他求主医治他的儿子。那么这些门徒们来自加百农，那是他们的老家。加百农并不大，按我们现在的标准，加百农只是比一个村落大一点而已，所以门徒们都认识这个来自加百农的人，还有他的六个儿子。而他们当时处于迦南地的加利利，这里离加百农非常的远，但是这个人着急寻找主，求他医治自己的儿子，主也允了他的祈求。这个人回到了家，发现自己的儿子已经奇妙的康复了。那么当这些门徒回到加百农的时候，他们也会对此有所耳闻。主耶稣基督继续行了一个又一个的神迹，有时候是很多人聚在一起，有许多的麻风病人，主耶稣基督让他们的麻风病瞬间痊愈。每一天门徒们都在目睹这些神迹，看到了主耶稣基督做的这些事。那在这个时候，他们也只是半个门徒，只在闲暇的时候来跟从主，他们还是会回去打鱼。相信你也记得有一处记载，门徒们打了一整夜的鱼，却什么都没有捕到。在第二天早上，主耶稣基督来了，吩咐他们重新出海，下网打鱼。门徒们虽然知道他是他们跟随的主，但是他们却不觉得主懂得打鱼。彼得对他说，夫子，我们整夜劳力，并没有打着什么，但依从你的话，我就下网。然后他们下了网，就圈住许多鱼，网险些裂开，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。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艘船，甚至船要沉下去。这时彼得明白了一点，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个罪人。彼得那时感受到自己的渺小，他明白了主耶稣基督不只是一个人，也不仅仅是一个先知，他一定是一个大先知。但是在这个时候，彼得还是没有彻底明白主就是道成肉身的神，他就是三位一体真神中的第二位格圣子。但是在这个时候，门徒还没有明白这些。虽然他们看到了那么多的神迹，看到了无数的麻风病人痊愈，听到了主讲的道，还有他的比喻， 其中有一个撒种的比喻，但是门徒们并不明白这个比喻，就问主说，告诉我们这比喻是什么意思。主说，你们难道也不明白吗？然后又重新向他们说明了比喻的意思，但是门徒还是没有完全的明白。这里的核心问题在于，门徒们并不相信主耶稣基督就是神。一旦他们明白了这一点，一切都会变得完全不同了。当主讲述罪一定要得赦免，人需要悔改，罪才能够得赦免，然后人才能与神和好，但是门徒们却没有完全明白这些话，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些，因为他们还以为主耶稣基督将会是一个世上的大君王，他会让以色列重获自由，所以他们想要在未来的君王面前谋得一个位置，他们想要成为振兴犹太民族的一份子，但是他们没有明白，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与神隔绝的，因为罪，所以他们的灵魂是死的，他们和神是没有交通的，他们无法祷告，他们是被定罪的人。就算他们遵守犹太人的宗教仪式，但是他们也不可能抵达天国。门徒这个时候还不明白这些，但是改变这一切的事情就要发生了。当他们明白主耶稣基督不是一个普通的人类，而是神的时候，我可以讲述很多当时门徒们看到的奇事。我们前面读的是马太福音中的记载，他更加详细地记载了这场暴风雨。我们今天读的是马可福音中对同一件事的记载，在第36节，门徒离开众人，耶稣仍在船上，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，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。他们是基督的门徒，跟着主一起行路，那么这段记载的焦点就在主身上。忽然起了暴风，波浪打入船内，甚至船要满了水。门徒们非常的爱戴主耶稣基督，他们也感叹看到的那些神迹奇事，但是门徒们却不明白主耶稣基督的使命，还有他真正的身份，而他们的想法马上就要被颠覆了。所以我们的第二个标题就是暴风。马可福音和马太福音中记载着忽然起了暴风，希腊原文中有地震的意思，这是一场海啸，由海底传来的震动。这次的暴风是罕见的，因为这个地方的特殊地理环境可以造成这样的气候。这个主要的因素是旁边的黑门山，它的海拔将近3000米，有专家告诉我们，当冷气流从山上流到海里的时候，就会产生爆裂的巨浪，这是由于水下的特殊地形，会在水底产生巨大的爆炸，所以这场风暴是无比凶险的。那么门徒们觉得自己这次活不下来了，他们就在风暴里，他们逃不出来。马太福音中记载说，甚至船被波浪掩盖。忽然起了暴风，巨大的海浪拍在他们的船上，狂风暴雨吹得船摇摇欲坠，而主耶稣基督正在船尾枕着枕头睡着了。这些波浪洪涛没有惊动主，船被高高的抛起又坠落，然后门徒们来叫醒他说，夫子，我们丧命你不顾吗？再看第39节，耶稣醒了。那么在马可福音中没有记载一个细节，在马太福音中这里有记载，耶稣说，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啊，为什么胆怯呢？那么在主起身以前，他这样斥责了门徒，问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胆怯。主并没有立刻平息风浪， 然后他起来，斥责风，向海说：“住了吧，静了吧。”风和海就像是他的所有物一样，主斥责了风和海，海浪平静的同时，风就止住，大大的平静了。之前的狂浪瞬间平息，然后主又一次对门徒们说：“为什么胆怯？你们还没有信心吗？”门徒们在惊讶之余，他们大大的惧怕，他们战战兢兢，快被吓死了。那么，朋友们，这难道不奇怪吗？如果换作是你在那艘船上，假设你是熟悉那片海域的人，你经常在那里打鱼，而你遇到的这场风暴不同以往，你知道自己不可能生还，你会被淹死，没有任何别的可能性。但是瞬间情况被扭转，一下子风止住了，海浪也平静了，天上乌黑厚重的云都散去了，阳光重新出现。那么在这个时候，你会不会大大的惧怕呢？你难道不该是大大的松一口气吗？难道不该是死里逃生之后的狂喜吗？风暴都过去了，我们活下来了，我们安全了。但是门徒们却不是这样，他们大大的惧怕，就像惊弓之鸟一样。为什么呢？答案在这里，他们彼此说：“这到底是谁？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。”这是造物主的能力，这是掌控一切的能力，连大自然都服从他。神就在我们当中，所以他到底是谁？他一定不是一个人类，他一定是神与我们同在。过去的先知也这样预言了，主的名字是以马内利，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。这就是区别所在，他们大大的惧怕，因为知道没有什么能在主面前隐藏。那么在那个年代，各个国家都普遍流传着一个看法，就是如果人遇见了神，那么人就必死无疑。而这个时候，他们确信，极其肯定，站在自己面前的就是神。第二个问题，主之前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，为什么门徒们当时没有因此相信他就是神呢？他们看到了许多的神迹奇事，有很多奇妙的医治，很多时候是一群人瞬间得到了医治。这些医治的神迹无疑让门徒们惊奇，但是他们却没有因此相信主耶稣基督就是神。他们也曾听到主说：“小子，你的罪得赦免了。”这样的医治证实了主耶稣基督有赦免罪的权柄。甚至在那个时候，门徒们依旧没有发觉他就是神。那么我猜想，当时如果你看到有人得了医治，在你的潜意识里，你会以为还有很多其他的人也需要医治，在眼前的医治也许就变得有些局限了。但是这一次，门徒们处于风暴中央，他们无法逃离，他们知道自己必死无疑。这和往常站在一旁看着别人得到医治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，因为他们自己就在这场风暴中，他们害怕自己会就此丧命，所以这件事改变了一切。它改变了门徒们的观点，改变了他们聆听的方式。现在，当主再和他们说话的时候，在和他们讲解圣经的时候，他们不再像从前，只会听取自己认可的部分，或者是容易明白的部分。现在，他们会仔仔细细地聆听主说的每一个字。他们觉得我们要有正确的认知，当主告诉我们，我们需要救恩的时候，我们是失丧的人。主也说过，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，断不能进天国。那么门徒们就开始重视主说的话，他们迫切地想要知道这些话的意思。从此以后，他们开始省察自己的立场，开始求问主，若是这样，谁能得救呢？开始在乎自己的立场，他们 觉得他们想知道最后自己的立场会是怎样呢？门徒们开始担心自己的灵魂，他们也开始理解主传的道，开始明白他们是失丧的人，他们需要神的赦免。救恩的路只有一条，就是要有一个赎罪祭，有谁来代替我们背负罪的刑罚，代替我们背负神的愤怒。同时，他的人生必须是完美无瑕的，这样才可以替我们赢得天国。门徒们逐渐开始明白，他们需要这样的一位代表，一位救主。所以，自此以后，门徒们的心就敞开了，他们明白主耶稣基督传讲的道。之后，当基督为罪人死在十字架上，门徒们最终都会明白这一切的意义，明白了主是为了我们被挂在十字架上，替我们承受了神的怒火，只要我们信靠他，这一切就成了。门徒们明白了，我们是需要赦免的，我们需要重生，要有基督替代我们，而只有神可以施行拯救，人是做不到的，天使也做不到，没有任何其他的存在可以替代我们，只有神，因为他奇妙的爱和怜悯，他亲自下来。基督是三位一体真神中的第二位格，圣子，他和父神是平等的，他必须来做我们的替罪羊，代替我们背负我们的罪孽。这场平息暴风雨的神迹，开广了门徒们的心。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和当时的门徒们在同一个起点。你发现这个世界不是生命的全部，虽然你曾经以为可以用事业和家庭来填补，去追求健康，为了自己的骄傲活着，追寻这个世上的名利，追求奢华的生活，肉体的刺激和享受，去寻欢作乐，但是你发现这不是生命的全部。永恒怎么办？我的灵魂该怎么办？我与神的关系又该怎么办？这次因为疫情，很多人开始思考这些问题。我在神面前的立场是什么？我开始对基督教感兴趣，我想要听圣经的教导，我想要明白这些。这就和当初的门徒是一样的。我们觉得自己找到了弥赛亚，我们想要跟随他，听从他，和他有同样的目标。那么，首先，你的心要被打开，然后神就会赐福于你。门徒们经历了海中这场暴风雨，这场遭遇深深地撼动了他们，让他们惧怕，也由此明白弥赛亚就是神。那么当你看到这些的时候，当你明白基督就是神，还有他是唯一的救赎主，我们也就会开始明白福音了。我能明白为什么神必须亲自前来，因为罪，因为我是与神隔绝的，因为我需要一位救主，我需要有谁来代替我，为我承担罪的刑罚，本来是该由我在永恒中承受的刑罚。我明白为什么救赎主必须是神，是道成肉身的神。所以，当你明白基督是神的时候，一切都明确了，你也会明白救恩的计划，还有神的慈爱和我们该做的事。那么，亲爱的朋友，他们就大大的惧怕，彼此说，这到底是谁？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。这个时候，门徒才逐渐明白，基督行的每一个神迹，都向我们彰显着灵魂的救赎。你看那个麻风病人，他瞬间得到了医治。 他曾经全身都变得雪白，长满了大麻风，他的五官被疾病侵蚀，甚至有些肢体都是残缺不全的，是瘫痪的。他的手和脚都变得弯曲狰狞。这个人已经病入膏肓，没有人能救他。但是主的一句话就让他瞬间痊愈了，大麻风的痕迹完全消失了。奇妙的神迹，门徒明白，这样的神迹不仅显现了神的大能和怜悯，同时它也是一个象征，一个罪人的灵魂得救赎也是如此。当主洁净我们，让我们复原的时候，他赐给我们一个新的性情，就是这样。还有一个人，他是个瘸子，瘫在地上乞讨，双腿都萎缩了，他无法站立起来。主的一句话，这人就站起来了，新的血肉充盈了那双腿。门徒就明白，这就和我一样，当我来到主面前的时候，他就让我成了一个新的人，我的良心复苏了，我的目标，我的向往，还有品味全都变了。主也赐给我能力，让我能胜过以前掌控我的罪，新的生命在我里面涌现，我开始向神祷告，能够读懂他的话。我曾经就像这个瘸腿的人一样。还有一次，主耶稣基督走进了会堂，里面的宗教领袖紧紧地盯着他，因为他们觉得基督会在安息日医治病人。当时犹太人认为这样的行为干犯了安息日，他们想要就此控告基督。福音书中的记载非常奇妙，当时门徒们也在，他们知道主一定会做些什么。记载中说，在那里有一个人枯干了一只手。其实枯干的不只是他的手，他的整个小臂，他的整条小臂也是枯干的。你可能觉得世上比这严重的残疾有太多了，但是在当时的社会中，大部分人要靠体力来赚钱养家，而这样的残疾会让这个人无法养家糊口，他必须在街上乞讨。主对他说，伸出手来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他的手就复原了。主的门徒每天都看到这样的神迹，他们明白主拯救灵魂的时候也是这样的。这个神迹是一个比喻，是象征着神如何医治人的灵魂。它不仅仅是除去我们的罪，我们整个人和性情都会改变。我们从此与神有连接，我们会与神同行，你也会明白许多的事，你能够读懂圣经，明白关于神的事，这是翻天覆地的改变。曾经瘸腿的可以踊跃，死人也复活了。有一次，门徒跟着主走到了拿因城，正碰上城中出殡的队伍。是一个寡妇唯一的儿子死了，他是那寡妇唯一的依靠。那么你也读过，主耶稣基督医治了这个年轻人，医治了这个少年人，吩咐他坐起来，将他交给了他的母亲。主可以让死人复活，这就象征着主改变我们的生命。当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寻求他，我们曾经对属灵的事也是一无所知，向神是完完全全死的，是冰冷的，我们的灵魂是死的，但是主让我们的灵魂复活了，就像这样从死里复活，我们称之为重生，你成为了一个新的人。当时的门徒是通过这场暴风才明白的道理，人生就像在海上航行，忽然起了暴风，你要被水冲走了。也许是被你的事业前途占据了心神，也许你的心里充满了担忧和焦虑，又或许是被罪和欲望充满，被这个世界冲走。 被这个无神论的社会洗脑，他们说，忘了神，忘了基督，这个生命就是全部。我们被骄傲和偏执掌控着，这是一场暴风雨，会让我们丧命的暴风雨，会让我们面临永恒的死亡。只有一位可以斥责风，向海说，住了吧，静了吧。只有主可以彻底平息这场风暴，他可以赦免你的罪，可以重新建造你的生命，让你与他连接在一起，让你踏上前往天国的旅程，一个新的生命。甚至这场止息风暴的神迹都是一个比喻，在比喻我们的心。门徒们后来理解了，朋友们，我也希望你能看到这些。归向神是一个奇妙的过程，它会带来天翻地覆的改变，最终也会带领你进入永恒的生命。你必须要得到基督，一定要明白基督真正的身份，要向他敞开你的心，在他面前认罪悔改，求他让你成为他的子民。如果你真心实意地向他祷告，他会的，主一定会接纳你，他会改变你，你会成为他永远的子民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慈爱的父，求主看顾我们，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位，求主让我们不要被不幸的心牵引，也求主不要让我们落在自己的愚昧中，让我们看到救主耶稣基督，求主让灵魂归向你。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，阿门。